开路者查经系列。出埃及记，陈志平、古灵编撰，石城、叶山联合播报。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城。
我是叶山。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已经讨论完六条诫命了，这次我们接着来谈第七诫，让我们一块来查考第二十章的第十四节。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四节写着，不可奸淫。这是一段很短的经文，
虽然很短呢，但是意义也是很重要的。在这短短的四个字里边，神十分严肃地向以色列人颁布有关男女关系的旨意，严格地禁止他们在性这方面发生不正当的行为。
对，这里的不可奸淫是指已婚的男女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也就是严格地禁止已婚的男女有第三者的不正当的关系。
当然也禁止未婚男女在性方面有不正当的行为，比方说不认真重视婚姻，有婚外的性行为，或者是把性行为当成一种寻欢取乐或者是交易的行为，也是属于犯奸淫。
神在几千年前就将这个诫命向以色列人颁布，看来呢，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也在性这方面有着不光彩的历史，所以神才会颁发诫命禁止他们。
是的，淫乱在当时是一件非常流行而且祸患非常大的罪恶，特别是在那些个大的都市或者是比较强盛的国家里边，这种风气啊显得更为严重。
例如埃及还有巴比伦王国，
甚至于在摩西之前，古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就设立了律法，严禁巴比伦人犯奸淫，并且记载在汉谟拉比的法典里边。
哦，汉谟拉比法典在这方面也有详细的法律细则吗？
有的，法典涉及到婚姻以及性行为的问题，它既保护了正当的婚姻法，也严厉地打击非法跟淫乱的性行为。
这么说，法典还挺健全的嘛。
从人的法典来说啊，是这样的，但是它毕竟还是一部人的律法，是汉谟拉比治国的律法，而摩西十诫呢是神的律法，性质完全不一样。
是的，而且呢两者的目的也完全不一样。汉谟拉比颁布法典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的利益，而神颁布十诫呢是为了帮助以色列人过着圣洁的生活，并且最终能够得到神的救赎，成为神圣洁的子民。
对了，因此第七诫不可奸淫，这是一条具有深刻属灵意义的诫命，概括起来有三方面的意义。
哦，是吗？
是的，第一，严禁以色列人犯奸淫，能够使他们过着一种圣洁和睦的家庭生活。
是的，第三者呢往往是危害家庭和睦的大敌，那么奸淫必定会给家庭带来伤害，相信夫妻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办法忍受对方有淫乱的行为。
所以啊，神严格禁止以色列人犯奸淫，要求他们能够珍惜和睦圣洁的家庭生活。
不过在古代以色列民族中，有些人娶了几个妻子，那么这种行为算不算是犯奸淫呢？比如亚伯拉罕，他还娶了两个妻子呢。
我想啊，我们先要弄清楚两个概念，一个呢是婚姻，另一个是奸淫。叶山呢、你说什么叫婚姻呢？
婚姻是男女间合法的结合。
那么什么叫做奸淫呢？
奸淫是指违反夫妻婚姻关系的性行为。
这样，凡已经结婚的男女， 如果跟自己的丈夫、跟妻子以外的异性啊，发生了性关系的行为，就是犯奸淫了，是不是？
是啊。
好，我们已经弄明白了，不管一个男人有多少个妻子，凡是有合法的婚姻的结合，就不能算是奸淫。亚伯拉罕虽然娶了两个妻子，但是他是经过合法的婚姻途径，就像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夏甲吧，那是由他的第一位妻子撒拉所许配给他的呀。
这么说，一夫多妻制是一种合法的婚姻制度咯？
也不能这么说，在早期的旧约时代，一夫多妻制比较普遍，但是到了被掳归回以后，以色列人的婚姻主要的是一夫一妻制。到了新约时期，耶稣就很重视一夫一妻制了。
那么为什么早期旧约时代就可以有一夫多妻的制度呢？
这主要的呢，是跟当时的社会环境啊有关系的。因为在早期的社会里边，以色列人人丁缺少，力量薄弱，为了开枝散叶，扩大自己民族的力量，一夫多妻制啊就成为一个合理的被人们接受的婚姻制度了。
可是这种制度对社会还有家庭的发展有利吗？
是的，一来呢，它可以繁殖后代，发展家业；二来呀，也可以供应军力资源，强化以色列民族的力量。
看来呢，当时的一夫多妻制倒是一个有利于以色列民族发展的制度了。不过，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文明进步的阶段，一夫多妻制已经不存在，而且一夫多妻的观念也已经被人们杜绝了，所以一夫一妻制便是今天人类社会唯一合法的制度了。
对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神严格地要求人们持守合法的婚姻，过一个圣洁和睦的家庭生活。
所以人如果犯奸淫，破坏圣洁和睦的家庭生活，便是一种极大的罪行了。
是的。好，现在我们谈第二点，神严厉地禁止以色列人犯奸淫，是要他们建立一个圣洁而美好的社会。
嗯，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够持守自己，过着圣洁的生活，那么就能使家庭和睦，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好的影响。
相反的，如果社会风气不正，不但是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会影响到人的家庭生活的。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使人类制定婚姻制度的原因吧。
对，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之后，就吩咐亚当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确立了这种正当的婚姻关系跟制度之后，人便能过着圣洁跟健康的生活，社会呢也能够因此安定跟进步了。
可是时辰啊，
啊，
既然神在创世之时已经向亚当制定了这种观念，那么为什么又要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还在第七诫当中特别的强调不可犯奸淫呢？
从这一点，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神对以色列人圣洁的婚姻生活是多么重视，同时呢，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淫乱的风气啊有多么严重了。
嗯，这倒是的。我猜一定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十分放荡不羁，使得神不能不制定诫命提醒他们，严禁他们犯罪。
对了，正是这样的。当时在以色列民族周围的环境里边，各种邪恶淫乱的问题层出不穷，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巴比伦城就是当时的一个极其败坏的城市。
听说由于古巴比伦过于败坏，而使整个国家逐渐的衰败没落，最后就被毁灭了。
是的，当时的人为了追求享乐，过着淫荡糜烂的生活，因此呢，败坏了家庭跟社会。为了使以色列人能够过着圣洁的生活，使他们能够有美好的家庭跟社会环境，神就再一次的严肃地提醒他们，
而且呢，还是用诫命法律的形式严禁他们犯奸淫。
只要他们能够严格的遵守神的诫命，他们不但能够过着圣洁安定的生活，也能够成为其他民族的榜样，叫别人晓得这个敬畏耶和华神的民族有美好的行为跟见证。
嗯，
至于这条诫命的第三个意义，是防止以色列人呢干犯神的圣洁。
这是不是因为人具有神所赐的形象还有样式啊、也就是说呢，具有神圣洁的品质，因此奸淫便破坏了这种圣洁的品性呢？
是的，神是要把人的身体造成圣洁的殿，可以让神的灵居住在里边呢，与人同在。
人如果不自洁，任意的放荡淫乱，便会玷污了神的殿了。
所以神要人爱惜自己的圣洁的身体，因为放荡淫乱不但是损害自己，危害家庭跟社会，也玷污了神的荣耀。
这也算是一种不忠的表现了。
是啊，这种行为破坏了神跟人之间的美好的关系。因此啊，在先知书里边，淫乱成了拜偶像的象征。
这么说来，犯奸淫的罪跟拜偶像是一样严重的咯？
当然是的，人为了放纵情欲，不顾神的圣洁，是不是会受到玷污跟损害？这不就是表明了他已经背离了神，把淫乱当成了偶像去敬拜了吗？
时辰啊，
嗯哼，
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新约时代对奸淫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新约时代对这个问题更加重视，主耶稣不但严禁人在行为跟身体上犯奸淫，而且还要求人在心灵上保持圣洁。他认为，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哦，这真是严格，因为神要求人的心思意念跟行为是达成一致的。
对了，使徒保罗也十分重视这条诫命，他指出人的身体是圣洁的殿，他还说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既然人的身体是属于神的，就没有权利去犯罪，去损害他了。
所以保罗指出，凡是犯奸淫罪的，不但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而且还要受到神的审判。
是的，不过出于慈爱，神他还是盼望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能够遵守诫命，保持圣洁，从而能够承受神所赐的永恒天国的基业。
同样的，也是出于爱，神使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同样也要遵守神的诫命，
做神圣洁的子民，对吗？
对的。我们接下来讨论第六诫。叶珊呢，请你读20章15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20章15节写着，不可偷盗。
从这条诫命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当时为以色列人设立了一条和平的原则。在这条原则之下，每一个人都享有个人的自由跟拥有财产的权利，任何人呢都不能够为了达到个人的利益 侵犯或者是损害别人的自由跟利益。
嗯，这是一种人人平等的观念。
对，总的来说，这个原则涉及到三个重要的层面。第一呢，是涉及到人的财产方面。
是不是指不可偷盗别人的东西财物呢？
是的，人的财产是人靠自己的劳力创造出来的，是人自己劳力的成果，所以呢，是属于劳动者个人的私有财产，任何人不能够偷窃盗取。
是的，如果不严格的禁止，那么就会助长社会的歪风邪气。如果大家都不务正业，养成了偷盗的恶习，那么社会不但会停滞不前，而且还会出现混乱，最终呢，会在自私、偷盗和掠夺中毁灭的。
所以神在第八条诫命里边提醒以色列人，要他们殷勤做工，靠自己的智慧跟劳力为自己跟社会创造财富。
嗯哼。
好，我们来谈第二个层面，这个层面涉及到人身的自由问题。
什么样的人身自由呢？会不会是绑架勒索啊？
是有点像今天的绑架勒索。现在的绑架案件呢，多半是由有心勒索，要求被绑架的那个人的家庭或者是公司出钱赎人。另外呢，有的是偷别人的婴孩，把婴孩啊当作自己的儿女收养。
哎，我猜啊，这收养婴孩的目的还有动机，是出于迫切想要有儿女吧。
嗯，但是在摩西的时代，当时的社会是有偷窃他人的现象，但是他们既不是想勒索别人，也不是想收养婴孩。
那么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什么呀？把偷抢来的人当奴隶呀，留在家里边使唤呢，或者是把他们当奴隶卖出去谋取暴利。
这种做法也太不人道了嘛，完全是剥夺人的自由啊，这不是跟杀人一样严重了吗？
是啊，这种做法呀，等于是谋取别人的生命，虽然是被偷的人有生命的存在，却没有自由权呢。
是啊，活着没有自由，完全被别人控制、欺压还有剥削，这种的生活啊，与死了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偷盗人跟别人的财产也是极其严重的罪，几乎是跟杀人的罪一样。这种罪被称为是社会性的谋杀罪。
哦，这种行为必然是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还有毁灭的。
好，第三个层面涉及到神的主权问题。因为神才是万物的主宰，他造万物，并且把管理权交给人，
所以人只有暂时的管理权，却没有永恒的拥有权。
对了，这就如神在利未记第25章第23节里边说的，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所以神将产业赐给某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便是神的暂时的管家了，任何人都不能从他的手中将这个产业偷抱走。
因为既然产业是神的，所以啊，如果是偷盗别人的财产，实质上呢，就是侵犯了神的主权了。
对，那么我想经过了这些讨论，更帮助我们明白第八诫的多层的意义了。
好，我们接下来谈第九诫。叶珊呢，请你读第20章的第16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20章第16节写着，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在这条诫命里边，神严格地要求以色列人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禁止他们说谎话或者是提供假见证陷害别人。
有那么严重吗？难道说个谎也会在诫命中被严格禁止吗？
可不要小看哦，做假见证跟说谎啊，也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罪啊。严格来说，它具有两方面的危害性。第一是危害别人的生命跟自由。
真是有那么严重啊？
好，我还是先来谈谈古以色列人呢，在见证跟审判方面的一些个制度吧。根据古以色列的律法，一切的指证必然要有见证人。
这不是很好吗？ 有证有据才能定案呢？
对，如果证人是真的，的确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证人的证词跟证据是假的话，那就会出现了弊端了，你想是不是？
嗯，
假如有三个人合谋要陷害另一个人，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得逞呢？
你是说一个人指控另外两个人来作证吗？
对了，既有指控又有证人，罪名不就成立了吗？罪名一成立就要被治死啊。
哦，是吗？这么严重啊？
是啊，就这么严重，甚至于在有些个案件里边，证人呢还要参加下手执行死刑呢。
把被告给杀死？
对，把被告杀死。
如果真的是诬告，见证人做了假见证，被诬告的人岂不是很惨，要冤枉而死了吗？
是啊，不明不白的被害死，这跟杀人有什么两样啊？
这可是比杀人还恶毒呢，因为杀人者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做假见证害人的人呢，不仅达到杀人的目的，而且还以公义者自居，逍遥法外呢。
这就像圣经里边提到的拿伯葡萄园的事件一样，如果不是神出来伸张公义整治罪人，耶洗别以及那些个设计行事的人不也会逍遥法外了吗？
对呀，所以啊，真不能忽略做假见证的罪呀。
好，做假见证的第二个危害性啊，就是破坏了真理跟公义。
嗯，关于这一点呢，我觉得倒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问题，因为无中生有，把黑说成白的，它的本身呢，就是违反了真理跟公义了。
它最终会带来许多严重的后果。首先，人们没有生命的保障。
对，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可能随时被诬告犯了某一方面的罪，然后被治死，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诬告别人犯罪作恶。
如果是真理跟公义得不到伸张，国家的律法跟制度啊，也必然得不到保障了。
这样，国家的法纪、社会的伦理道德必然被破坏，甚至是名存实亡了。
更严重的呢，是神的真理跟公义不受人们的遵守跟重视，不但是人与人之间处于紧张的状态，彼此提防，彼此暗算，而且人们会因为这些个缘故而背弃神的真理跟公义，远离开神。
一旦人背弃神的真理和公义，远离了神，那么人便完全陷入黑暗、死亡还有罪恶的权势之中了。
因此呢，为了使真理跟公义彰显于以色列民族之中，使他们的生命跟自由、国家的律法跟原则以及神对以色列人的统治得到保障，神严禁他们做假见证跟说谎。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谈完了第九条诫命了，接下来让我们谈第十诫，请看圣经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17节。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这么记载着：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这条诫命严禁以色列人起贪婪的心，并且防止他们因为贪婪而采取任何破坏性的行为。
师承啊，
嗯，
我觉得这条诫命有点奇怪耶。
哦，
前九条诫命几乎都是禁止人做出一些犯罪的行为，可是这一条诫命呢，却是禁止人产生邪恶的欲望，滋生贪婪的心。
是的，看起来啊，这条诫命好像跟前面九条有点不一样，但是这条诫命啊，却是表达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希望跟要求。
是不是心灵上还有宗教上的要求呢？
对了，神是希望以色列人最终能够从外在的行为转移到内心的态度跟修养上，使他们不但能够遵守律法，而且能够超越律法的条文，去理解跟认识神的美善，并且从内心产生出从神而来的美善跟仁爱。
当然了，能做到这一点是一件好事。不过说实在的，要证明一个人犯了第十条诫命可是不太容易的哟，因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人的内心犯了贪婪的罪，不是吗？
是的，要找出证据来证明人内心犯贪婪的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宇宙间的大法官是一位鉴察人内心的神，他必定知道人的心里边呢，是不是有犯罪的意念呢？
所以神将来也会用第十诫来审判人心中所犯的罪喽。
当然，如果是人的心里边犯了这条诫命的话，神必不以他为无罪的。不过神颁布这条诫命的目的啊，是要从根本上治疗以色列人的罪性，取消他们呢犯罪的念头，使他们能够逐渐地远离开罪恶，亲近神。
嗯，很有道理。因为人在行为上犯了罪，律法可以马上定他的罪，但是几乎所有的罪恶还有罪根都是先存在于人的内心欲望之中。因此如果能从内心呢就先根除恶念，那么罪恶就不会滋生了。
所以啊，我们就很清楚地认识到第十诫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诫命，它的目的是为了根除罪恶。
是的，那么经过了这次的讨论，我们也的确明白了更多的教训，也更深地体会天父的心意，明白他苦口婆心地劝诫以色列人遵守诫命，为的是要使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
这是神最终的目的。
是的。
最后呢，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十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
好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八到二十一节写着：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
对摩西说：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去。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
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好，这段经文形容以色列人听完了神颁布的十诫之后，内心惧怕跟敬畏的情景。
同时听到神庄严的命令之后，他们也再度地认识到神既是慈爱的，又是公义威严的，因此他们表示愿意听摩西的话，遵守神的诫命。
是的，十诫的意义对现今的基督徒来说呀，仍旧是很重要的。谢谢神赐下十诫来。
嗯哼，
我们下次再谈。
再见。
再见。